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小暖
TK Talk 创投观点。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TK Talk 创投观点，我是 TK。哇，今天非常非常开心，请到又是一个老朋友啦，最喜欢跟老朋友聊天啦，我们应该3-4年没见面了，对不对？
有以上哦，
哦，以上了，对不 对, 对？对啊，这是非常非常久没见了，所以我当初敲你的时候，你有没有吓一跳？说，哎，
哦，其实我一直都有在关注，所以我一直很期待什么时候可以来上这个节目。
哇塞，我当初敲你，然后后面下一句说可以帮我买点数吗？结果你居然
对我主动报名，我主动报名，太期待了。
啊，废话不多说，马上来欢迎今天非常开心的一个这个来宾是 Stan Cave 台湾运动电商平台创办人许明翰 Eric。Hello，
嗨，大家好，我是 Eric。
哇塞 ，Eric 真的是超有没见，而且你在这个，我刚刚已经先讲，这是台湾运动电商平台，你在运动这个产业已经耕耘了至少60几年有了。
没有啦，没有啦，我其实是在大三的时候，15年前，嗯，对，然后创办了一个运动品牌叫做 DV， 那主要是做校园客制的服饰，
嗯，然后球衣嘛，对不对？
对对对对，
最主要就球衣嘛。
对，其实我们一直以来都关注球队的需求啦。对，那后来很幸运能够跟中信兄弟，然后慢慢的跟乐天，然后跟直篮合作以后，我们才开始延伸到 Stan Cave 这个新的公司。
哇，很酷！哎，可不可以先 one sentence pitch 一下这个 Stan Cave？ 什么是 Stan Cave？
Stan Cave 其实就是台湾的算是运动产业的会员制平台。嗯，对。那我们希望就是能够把台湾包含篮球、棒球、跑步，甚至排球、足球的所有的运动迷都聚集在一起以后，哇，
太酷了。
对，然后我们可以一起面对到大众。嗯哼，对，因为我们觉得在运动产业，如果都是各个项目单独在努力的话，会有点可惜啊。我们希望把大家聚起来，然后一起对外去代表台湾的运动圈，一起做一些事情。
所以现在其实各个不同的这个球类运动，但底下还有更多很不同的球队嘛，他们本身是有在做，因为刚刚你说会员对不对？他们本身是有在做会员吗？还是本身其实现在是没有这样的东西？还是他们现在状况是什么？
其实球队都有自己在经营自己的球迷的社群，那也得会有计票的会员，所以他们其实本来就有在做这一块的部分。那我其实比较想要去做的事情是，因为我觉得运动产业不能只是运动迷。对，我觉得应该是一个运动迷团结以后，可以对外到，也可能是泛运动迷、一日球迷，甚至他还不是运动迷，可以慢慢加入到这个群体里面。那我觉得这一块就会扩大运动产业的价值啊。
对，
那我们希望去专注在这件事情。
所以整个运动能够蓬勃发展，重点会是什么？就是里多会嘛。
啦啦队现在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因为
是不是？
我完全认同啦，虽然很多。我们叫做本职球迷可能会觉得啦啦队的参与可能让球赛有稍微有一些比重上不太一样了，但是我觉得
好这样子，
对，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对，因为运动要进入到大众的视野、娱乐视野，其实在台湾并没有那么容易。嗯，那啦啦队是一个非常好的媒介，而且他们本人都很多运动的支持，也是有都参与，然后也很有魅力，而且我能想象说像如果要球员来做一个比较商业的活动，跟一个啦啦队来做商业，其实那效果会差很多。那我觉得啦啦队在衔接大众这一块是很关键、很关键的角色。
而且现在大部分的球迷应该是去现场看啦啦队，顺便看球嘛。
有一些是这样啦，对，所以也会变成说，就算今天球赛输球，或者是对战组合比较没有那么热门，还是有基本的球迷基础在，所以是好事啊，是好事。
买季票那些，你以为他们真的 care 球赛吗？
care 啊，有球赛才有表演嘛，
是是是是是，
很重要的。
不过，大家不要觉得这好像是不好，就我还蛮同意 Eric 刚刚讲，就是各位如果看 NBA 哦，就看到他其实从球馆设计、整个节目 round down、整个音乐现场，然后炒热气氛的主持人，然后设 T 恤或者说，他其实是个秀。 他其实不是，就当然他的球赛是非常好看，可是要能够让这么多人要进场，他绝对不会只有球赛，他必须要变成一个秀，他其实就是泛娱乐的一个 business。那只是他这个 business 本质是球赛，所以他其实是需要一个很完整全套的一个 service。不然你带小朋友去，对不对？你如果只有球，小朋友也坐不住嘛。
就真的一个家庭，比如说四个人，真的要他四个人都是篮球迷或棒球迷进场，那个几率其实是很低的。
对，
但如果说他到一个比赛现场的时候是在享受整个氛围，他是觉得下午跟朋友跟家人一起来这边享受一下比赛，那我觉得那个会让整个运动产业会更不一样。
像国外看棒球啊，看那种大联盟 MLB， 他们是一整天就是 dedicate for 那个球赛。所以那个球赛可能只有下午，可能就是要四个小时，然后五个小时。可他们是早上就会约好一群朋友去场馆附近的酒吧，就开始喝酒吃中餐，然后完了之后就大家就一起就是到慢慢走到那个球场馆里面，然后这样加油什么的。我觉得这个就是运动文化的差别，就是在美国那边很明显，他们是今天要看棒球，不是说我今天早上干嘛，中午干嘛，下午两个小时我要去看，没有，他就是整天就是
一整天的行程。
对，因为对他们那就是一个。我周日的一个文化的一个活动，就是这样子。
没错，没错，
这也是你觉得希望可以协助到台湾有这样的一个文化的产出吗？
对，当然我们很喜欢美国的这种运动文化，因为毕竟它是全世界来说运动文化发展最前面的国家。当然，欧洲的足球也非常非常强。那我觉得在台湾，当然我们要去复制到美国的文化、人文、市场经验到台湾，其实当然有很大很大的难度了。但我觉得我们可以创造属于我们自己
的对对对
文化的价值。
没错，像我去美国看棒球，我其实很不喜欢，完全没有啦啦队，
安静是不是？
对，很安静、欸。对啊，然后完全没有啦啦队，连在那里干屌的声音其实都没有篮球多。篮球是到处在fuck you suck 什么什么 air ball 什么之类的这样。
对，
棒球很安静，不知道为什么。
其实我觉得慢慢的很多来台湾的洋将啊，或者是在国际赛的时候，我们国际赛其实啦啦队表现也非常非常
对啊
知名嘛，也传到大联盟去了。
没错，
对，那我觉得透过这种方式来行销我们台湾的棒球，并不会不好了。
好事，好事，
对，先让大家知道嘛，慢慢的我们实力也可以再提升，那就会更完整。
没错，没错，没错，很酷哎、欸！我们先认识一下 Erica 啊，你刚说你是大学就开始创 DV 嘛，这是你第一个创业。对，那时候就是专门做这个运，就是其实有球衣啊，的这个算是制作啦，对不对？
对。
你那时候是怎么会有？你们是很爱打球的一群朋友吗？还是怎样？你当时是怎么会有这个想法？
哦，因为我是念淡江大学的电机系，然后大三
全台湾最淫乱的学校，
那最冷的啦。
哦，最冷，
北部湾就下雨。对。那我们其实，在那时候大三，大家都要选择研究所啊，还是说要准备去补习啊、考试，或者要去上班了。那时候我想说，给自己一个空档啦，我希望有一年时间去试试看，能不能把运动变成一个以后赚钱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方式。所以那时候
你本身就是校队吗？
我本身就是校队。
哦，
对对对，
难怪难怪。
对，然后所以那时候就选择最直接，就选择我最喜欢的篮球。
嗯哼，
对。那做了以后，其实我们是那时候是发现说在，那时候脸书刚来台湾，所以我们用最免费的方式做行销，然后我们把名字叫做篮球部落，叫 The Village。其实也是因为我们希望把大家的能量聚集起来，然后一起做一些事情。那后来才开始慢慢的开始卖商品。那后来发现，客制球衣其实是市场上最缺的，我们就做这件事情，然后就有一些成绩。这样、
哦，我以为他们其实就找一大堆什么大学服什么那种类似那种，对不对？做专门做
以前确实是这样，没有错，以前确实这样，没有错。
但其实是没办法满足他们的需求嘛，是这个意思吗？
对，因为其实这件事情很牵涉到设计，然后还有供应链，那甚至品牌的价值也会慢慢的提升啦，因为大家是穿着去比赛嘛，你会希望你穿，像在运动产业，大家喜欢穿 Nike 啊、Adidas、Under Armour， 那我们也希望以后做客制球衣的时候，大家会选择穿 DV 很帅这样子。
而且这个其实这个切入点还蛮有趣，就是因为每个学校都会有校队，然后人也是每一年级又要再换批新的、這個，
对，
然后可能不定期又会再重新设计，又要重新再印刷，在制作这样子。
对，其实我后来创造 Stand Cap， 其实也是因为我们从校队的需求、系队需求开始做以后，我们在四年、五年前跟中信兄弟第一次合作，那就是把球队的成绩从业余变成职业。 那因为我们做了这件事情以后才发现说，欸，除了场上球以外，其实球迷的需求甚至不同的，嗯，我们本来是做篮球还是做棒球，不同的运动项目它其实需求差异是非常非常大的。
对
对，所以我们才会开始启动说，好，那我们跟各个职业球队合作的这个旅程。
没错，欸，对啊，说到这个其实像again 也是美国的 case 最明显，大家去看球，哇，身上都一定要穿球衣，
要，
不管是棒球、篮球什么，都是要穿你支持的这个球队的球衣，这样。
对，没错，
就是一个很普遍的观念，
这是很精神的象征啦。
对啊，对啊，
穿错衣服就不好意思了，对，那也比较尴尬一点，朋友会少一点。
也是用很凶的啦，就是穿专门穿客场的衣服，然后
就是要支持，
然后在大骂主场的，
对，
也是
就是要支持，
就那种酷，这种氛围就很爽啊，这个看球就是爽感就很大，这样子。
对，我觉得走到职业端，就是球迷其实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没错，
对。
对啊，所以你们现在 DV 在一开始这个做，那后来是Stan Cave 有点像是 DV 这边衍生的一个补足的服务的一个概念吗？还是怎么样？
其实主要是因为我们在做 DV 的时候会遇到一些，毕竟它是一个以运动品牌为主体的，但其实很多职业队它本身有国际的运动品牌做赞助商，嗯，对，那我们其实很难去取代这件事情了。那但是球队方他其实还是想要做一些比较台湾在地的文化的设计，不管是球衣啊、周边商品啊，因为很多的国际品牌，它其实在台湾是不能设计或贩售商品的。
哦，
对，那我们后来就成立 Stan Cave， 希望能够去用这种方式把大家的需求都一起整合起来，我们可以一起去做。
欸，可是好奇，那为什么不要 DV 就在一个业务做这个，而是要新的品牌、新的你知道网站来做这些东西？
因为有点像是中立的角度啦。对，就是如果它是一个
平台，哦，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那个中立，就是如果我们今天是一个平台的角度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偏重是哪个品牌可以合作或不可以合作。对，然后对大家来说也会比较放心啦。
可是 DV 不是本来也就是一个中立的品牌吗？
DV 不中立， DV 是就是完全就是以我们的目标啦，成为台湾的 Nike，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运动品牌。我们会有服装配件，甚至家里会有鞋，所以这其实就是一个运动品牌的架构。那 Stan Cave 就会比较偏做电商、售票，甚至办展，邀请大家一起参加。
懂，就是这个华硕和和硕的概念呢，啊，哇，好老的比喻啊！一听就知道是那个死宅男的这个老死宅男的比喻，这样。不过很酷，欸，所以 Stan Cave 就是基本上就是要协助这个各式各样的球队的一个周边商品，
对，
还有包括球迷的一些这个你知道可以买的商品的部分就对了。
对，没错，其实我们刚刚讨论都是职业篮球队、棒球队，其实有像是亚奥运的选手，他们其实个人都没有所谓的商品部嘛，他们也不是一支球队，
对，
所以像我们过去有一个很大的IP 就是郭姓存，他其实在夺金牌的时候就是由我们来帮他们做他的 T 恤，所以像这样的个人的选手其实过去是没有太多商业化的商品的机会，
嗯哼。
那还有像我们也是台北马拉松，嗯，我们已经连续第二年做他的授权的周边商品，
嗯哼。
对，那像他也不是一个球队说，欸，每年都会有很多商品在贩售的，但它可能一年就是一个活动，
嗯，
对，那我们也会去接这种以联盟啊赛事为主的一些授权商品这样子。
懂，欸，我如果先从运动员的角度出发，然后是所谓的就是运动相关的单位这样，你会帮他们设计吗？还是他们要设计然后你们纯制作，还是你们的合作模式会是怎么样？
大部分情况我们会先帮他们直接设计，
okay.
然后再往后去做商品，然后贩售以后我们再分润给运动员、
right.
或者是运动经纪人啦、
right.
对
对。
那如果说他已经是已经有第二次的合作、啊、他就已经有 logo， 那我们就不用再重新做一个这样、
所以等于整包了，还设计他可能的可以用的 logo， 周边上面的 logo，
对，
然后甚至选品嘛，他可能可以做什么东西，不一定只有 T 恤嘛，有可能别的有趣的代表他的
帽子啊、
帽子什
么、毛巾啊，
哎、欸，怎么听起来都还蛮普通的？
对，这个
其实有没有特殊一点的东西，
这个也是一个，就是像有时候球员他可能有自己的喜好，
嗯，
欸、有些喜欢钓鱼啊，有些登山啊，
然后钓竿这样子，
对，还有能出一个自己的钓鱼的背心啊，或什么那。我们其实也会帮球员去完成这个许愿啦，对。但是其实换个角度到球迷的话，其实球迷他们要的东西可能没有办法到那么 niche，
对对。
他可能最常见就是 T 恤、帽子、
嗯、
帽T、外套。 那甚至一个那种雨伞
，right，
大家平常会用到的，
对
对。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很难改变的一个部分，因为如果要让球迷去买的话，他其实很难到那么个人的 style。
没错，没错，对啊，就是。平常用到大家会买这个出发点，还是对销量来讲还是比较好的。
对对对对对对、
啊。可以做卫生纸啊，
卫生纸可以，销量蛮高的。
哦，真的、哦、也做过了。
对 对, 對，没有啦，怎么做很难的。
不过话说回来，的确，各位想象中的周边商品啊，不管是运动的，或是你知道歌手啦，也其实大部分也都是 T 恤、帽 T。然后我其实有问过为什么都要做，因为真的这几个商品就是大家就是爱买，
对，
大家就是喜欢买。对啊，所以你总不能叫那个运动员推一个大家不买的东西，那就尴尬了这样子。
因为他就是如果要卖商品最好开始切入的啦。对，那如果 T 恤卖不好的话，其实其他的也很难卖啊。
没错没错，
对，就那是一个最开始的阶段。
对，所以从运动员角度啦，或是这个球队啊，你还帮他们设计，然后商品，然后选，就等于是统包啦，对不
对？
对，
然后包含电商啊，包含实体的贩售。
那电商也是就在你们这边卖吗？还是你会帮他们做一个贩售页面还是什么的？
目前就是会在我们的网页独立出一个球队联盟或者是运动员专区、
的一个专区嘛，就是第一页这样子可以直接。有点像，还是他们的品牌业的概念这样子。
对，没错，没错，
很酷，很酷，很酷。然后再分润这样子，那蛮合理的。欸，那如果从 user 的角度呢，就是因为你刚刚提到一点，我觉得蛮有趣，就是所谓的不要只是某一个球队的会员，而是各个不同的这个你都，所以这个从 user 角度，他今天购买，然后你的会员是什么样的概念？
其实我可以举个例啦，就是像我们现在在星光三月 A11有一个专柜。对，那我们很常遇到客人，譬如说香港的客人，欸，他来台湾的时候，他想要买一支职棒球队加两支职篮球队的商品的时候，对这种情境的时候，其实过往他的做法就是他得去三个网站注册会员，付三次运费，然后再请他们寄过来。
哇，那他一定会说有没有搞丑啊？
对啊，这太复杂了。
对，
那我们想做的就是把这些商品全部聚集起来。他来一个地方就各队都看，其实很像像 NBA Store， 其实也是这种做法。那只是我们把所有的NBA 的球队变成是各个运动品项的那种 IP， 把它放进来。那我觉得第一个是能够先解决消费者在购物的做法了。那第二个是，其实很多球迷虽然很多是铁粉，他只支持某支球队，但其实大部分的球迷他是可能支持复数球队，或者他没有到说完全是哪一支球队。像我自己很常看 NBA 嘛，那我其实家里各支球队的球衣啊，或者是帽子其实都有。对，我并没有到说完全
支持球队帽子。
对，但如果今天不是有这个平台出现，那我等于要去这么多地方买的时候，其实我基本上是不会买，就变成我不会消费这件事情。所以当我们这个 StanCap 平台如果成就不错的话，
對，
理论上它应该会增加周边商品所有人的贩售额。
那从球队的角度，他们会有什么 concern 吗？针对这样子，就是我今天跟大家混在一起这样。
其实一开始最大的 concern 就是在于，欸，我的球迷如果跑去你的平台买，
对，
不来我的球队买的话，
对，
那怎么办？
啊，我可以想象他们一定会有
這個，一开始是这样子，但是其实已经做到第三年，其实大家已经没有什么这个问题了，因为实际上铁粉就一定会去球队买了。对。那我们去供的一些 TA 其实比较偏泛运动迷，或者是海外的，或者他一次想要购足的这种 TA 会比较多。对，所以我觉得我们慢慢是在补足球队可能在球场以外的销售通路。
没错，没错，没错。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个蛮有趣的点，也是其实我也是最近有在思考这个东西，就是你一个品牌，它是不是应该要自己建自己的一个会员，还是说某种程度上这个会员，因为你知道市场改变或是科技改变或是什么的，它其实是一个它是一个泛产业的一个会员。那如果可以做到泛产业的会员的话，其实它的效应会比你自己守住你自己会员的那个效应会好很多。
对，
但就是说你应该说你可以提供这个优惠是一样的，可是今天你是一下子可以 reach out to
对
这么多人这样子。
对，我觉得这也是其实我们就是在做这件事情。对，因为其实各支球队他都会有自己的会员是没有错的，那当然他们也会保护说这是我的球迷，我不会想要去 share 给其他人。对，但我觉得我们需要去做一个平台把大家一起聚集起来，就是因为当我们这东西是可以一起 run 的时候，因为很多，譬如说我们做商品，很多东西是有起定量的。它其实一支球队或者一个 IP 它是做不了，但如果可以聚集一个三个球队一起做的时候，那就有可能这个产品就会产生。
对，而且其实我一直就你仔细想，会觉得这句话又不合理，就是说这是我的球迷，所以我不想 share 出来。可是你 share 出来，不要说 share 出来哈，就说你今天是有参与这样的一个东西，你的球迷不会因为你有参与这东西就突然不喜欢你的这个球队了，然后喜欢别的球队了。
对，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对，没有那么直接就这样子啦。
对，除非你打假球，除非你
那就没办法，
对
吗？那其实跟会员没什么关系，
跟会员没关系嘛。所以你不会说因为我去join一个会员的破这件事情，就导致我的会员离开，这件事是不成立的，是没有这件事情的。所以反而这种就是抱着旧观念，认为说这个是我的东西，就全部都要绑在我的平台，这个是非常我们讲。Web 1.0 Web 2.0 这种心态，其实早就已经不太适合了。
对，我觉得它其实是都要共存了，就是自己会有自己的会员，但是也会去参与到平台的经营，这样一个循环，我觉得是比较健康的。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没错。而且针对这样，他们今天假设想针对他们的会员做一些优惠，你们也是可以协助到这一块。
当然，当然，
对啊，就不会说。我用你这个东西，我就突然不知道我会员是谁了。
对，
也不会。
对，其实它不是一个交换的做法，
对，
只是你会保留本来的，然后会增加更多。
对对对对，其实是一个观念上的一个改变。不过观念是最讨厌的。
对，
我们在做业务推广的时候，对不对？就像对不对？你人家都在骑马，你要卖他汽车，他就觉得你神经病。我骑马就很好了，我要更好的马这样子。
对
啊，所以你在推广的时候，目前这个你知道遇到最大困难是什么？
其实我们现在最主要的一个任务是做，我们在3月8号上下会办一个叫台湾运动文化展。
哦，
对，然后我们其实出发点就是希望。因为我在台湾有看到很多 B2B 的运动展，其实是有的，就是比较偏器材类、国际贸易那一块。但是 B2C 的运动文化展是比较没有的，对。但是
的确好像比较少。
对对对。然后因为我也很常去像动漫展啊，还是什么重机展啊、文博会啊、书展啊，
还有 AB 成人展，
那个是有点挤啊。对，但是没有错，没有错。就是我觉得这种展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商业的。机会去做，就是因为这种展，它会去创造一个产业，可以面对到还不是这个产业的族群。我举个例，就我去重机展的时候，其实我不是一个会骑重机的人，但我买了
真的
买票进去，然后看两个小时，我就大概知道重机的文化大概长什么样子，它的人长什么样子，他们都在讲什么样的话，有什么品牌。对，但是我觉得运动产业需要这个媒介，就是因为我都会这样比方啦，就我今天如果去看一场球赛，对，那我那场球赛的体验几乎等于我下一次会不会再进场。对，因为如果是陌生的球迷的话，万一那天那个球队打不好，那其实我下一次可能就印象中就是球赛就长那样。可是如果今天大家大众来的时候是来看展，看展压力就比较轻了，你自己到处晃一晃，你如果不喜欢出去晃一晃再回来，那是很自由，他不会说绑在椅子上看看那个很长时间，然后他可以直接看到所谓精华了。毕竟比赛它是有高低起伏，但是如果你来看展，你可以直接看到最嗨的那几个 moment。那你看完以后，下次可能想要进场看球，就算那一场球的体验没有到你那么想象中那么完美，但是至少你不会在脑海里就是。那某个运动就是比较不好看，
他
不会那个既定影响。我觉得这样慢慢的就可以成型成一个产业。
我觉得 idea 蛮酷，你可以多讲一下那个展会有什么东西吗？就是你刚刚有提到什么样的情境叫做我进去可以看到一些精华，然后可以去你知道就这个那个展会有什么东西？
对，其实像展会我们有第一个我们一定会有各支球队的周边商品，在这地方它会完全去呈现。那这在台湾的范围来说是没有办法，没有任何一个地方会做这件事情的。那第二个是我们是不免俗的，一定需要一些比较有热情的人物，像啦啦队
啊，对嘛？
我们有号召了35位啦啦队，
哎呦，
在活动现场就是不断的跟大家做他比较。
哦，
比较难邀一点，太大咖了，太大咖了，太大咖了，
太大咖了。对，你这第一届嘛，对不对？
第二届了，第二届了。我们去年3月第一届，
然后
今年算第二
届，第三届他就来了。
对，有可能哦，有可能。对，然后还有我们会做一些策展，就是我们今年有中信兄弟，然后富邦勇士，然后乐天女孩， 还有运动笔记，就是做马拉松，就是我们把各个领域的，像棒球最多球迷的，篮球最多球迷的，啦啦队里面最知名的火热的，我们都请到请到现场做一些策展的部分，所以来的话可以大概体验一下这些球队的文化啊、故事啊。
对，而且因为毕竟展览啊，所以老实讲就是呈现文化这一块是很重要的。
对对对对对，
所以它会是你说是什么时候啊？
3月8号到3月11号。
3月8号
在台北花博真言馆。
哎呦哇塞，这么大！第一届也是在那边吗？
第一届那边，那比较小。对对对，
真是越做越大。所以有不同的主题日，然后还有不同的这个活动内容。
对对对对，
那看起来真的还蛮酷的，大家可以去，
会很丰富。
Stan Cave 的这个我官网上面可以看到，然后就有一些不同的设计这样。所以你会希望借由这个展去让你知道各个这个运动的从业人员去了解说，这个
交流起来，
交流，然后了解说，这个东西其实可能可以怎么玩，这样子是不是？
对，其实因为我是从篮球开始做，然后再到棒球，再到跑步，其实我感受很深，就是棒球产业其实是整个运动产业商业化最前面的，对。然后我们在棒球做过一阵子，也就把这个经验放到了篮球，然后再放到了跑步，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不能说传承啦，但是就是它会有一个就是引导的作用。对，我慢慢在这边做好以后，我们可以开始做排球、足球，慢慢把各个项目开始都可以更商业化，一个带一个这样子。
台湾其实现在运动文化算如何？算还不错，对不对？还是
其实我觉得还是在起步，然后稍微有一点稳定的阶段，但还没有到一个爆发的阶段。对，我觉得还
好奇，就是你身为这样运动文化推手之一的这个创办人你怎么想象就是台湾运动文化发展到蓬勃会是什么样的状况？
其实我觉得很关键是我们能不能去成，这可能我个人的观点啦，我觉得我在做 DB 的时候，我的目标就是希望能够成就台湾运动品牌，可是我在做这件事情发现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就是如果台湾运动文化这个平台并没有成型的话，那我就好像在沙漠里面 要种一棵大树一样，对，除非说这个土壤本身就对运动文化很认同了，才有可能长出一个所谓的运动品牌，然后可以面对到国际，所以我觉得最希望看到的画面就是以后我们的选手、球队、联盟，甚至是国家队，可以去穿着我们自己国家的运动服饰，然后代表出去征战以后，可以把我们台湾的透过这种国际的赛会，把台湾的文化带到其他的国家，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最想达到的目标。我觉得如果能够做到这件事情，我就会说台湾运动文化真的成熟了。因为你如果仔细想，日本、美国、欧洲其实都有很知名的国际级运动品牌，那但它前提都是他们本身的运动化已经有一个基底，如果今天没有这个基底，其实是 建不了这件事情的。
懂懂懂，我以为你要讲说什么很多人会来那个进场馆看球，
那个是一定会的啦
哦，这个其实
算那个是一定会，
还算蛮成型的稳定成长。
对
对
对，那个我觉得算因为毕竟进场看球这件事情，我觉得已经是
靠啦啦队就可以了。
也不是这样说，就他已经算成型了。对，他只是慢慢的在更稳定。我觉得那一块只是时间的问题，然后大家能够坚持住，不要说有很多负面的讯息，我觉得那个是一定会发生的。
那你觉得云豹找魔兽，然后表弟这样来是好还是不好？
我觉得
我
觉得是好的，我觉得是好的。对，就是像。职棒圈也有那个有邀请过大联盟的球星来打一季嘛。那我觉得其实首先就是如果不找的话，那他能做什么？对，他能做的也都做了嘛。对，他也不是说去侵犯到任何人的权益，所以我觉得能够把卡森请来台湾，我觉得那一定是很复杂的一个过程。对，那我们身为台湾运动的一圈的份子，我觉得就是一起支持，一起努力。那如果未来能够留下一些东西在台，那更好。对，
我是觉得超棒的啊，因为就是魔兽进来的时候，真的就是第一个魔兽进来的时候，那时候真的是 疯狂到 连阿公阿嬷都会，哎，今晚有 NBA 人没来台湾打球这样，所以开始就会去注意这个联盟这样子，然后这个赛事这样子，所以接着延续这个表弟这样，我觉得就是
没错，
我觉得蛮好。虽然大家可能说啊，干什么靠洋将，本来就是要这样，就是跟拉我们刚才一开始讲拉拉队这样的 ，whatever it takes， 如果可以对这个产业是好事，都是。
其实我们自己的台湾运动文化展，我其实也会规划去未来邀请国际级的球星来台湾分享。对对对，如果我们到时候场地够大，找一些 NBA 的球星、MLB 球星、退役球星来，
对啊，
那其实会很酷。
嗯，可不可以找当职的，不要退役的？找
当职比较难了、啊、，NBA 还在比赛嘛，三月嘛，MLB 春训应该也很难，
越难。看有自己那个，不过这个，所以 Stan Cave 它主要是也是以卖周边商品为主要的核心业务吗？
它其实最核心的就是准备要经营会员。对，那我们为此其实有做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我们其实有自己的售票平台。
OK。
对，那我们做售票员的初衷其实是想说，大家入场买周边的时候，其实为什么不能买票的时候一起把周边订起来？
对，
如果他一起订起来的话，那
套票概念。
对，那如果他卖票可能1000块，然后买周边再加个2000，整个营业额就上去。因为如果大家去现场买商品，其实你会发现，其实现场商品部非常非常难购物体验，因为要么就人超级多，那要么可能人真的比较少，那你可能也不会去热络了。
没错，
对，那人很多的情况，其实那排位都很可怕的。对，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去第一个解决这个问题，第二个也透过售票跟周边商品的这个平台，可以去累积各个不同运动品项的一些会员。
没错，没错。
那我们希望把它引导到就是活动，对，我们做策展的时候，希望他们能够来到现场，然后也可以带朋友来、带家人来，然后让这个会员群体更大。那有
走售票和这个的话，是代表你们自己要办很多活动吗？还是没有这个售票之后也会去让其他场馆使用？还是
其实我们一定是希望能够跟大家一起合作了。对，因为如果今天我们可以有某支职棒或者是职篮或者是那种国际级赛事做售票跟周边，我觉得那是最适合我们的状况。
对，
那当然策展这件事情在台湾，因为除了我们以外，其实目前没有其他人在做这件事情，那我们就会自己先做起
来。
但如果未来有别人做这件事情也做很好，那我们就可以一起合作。
懂。我会问这问题，就是因为这个，你知道，就是创投观点的节目，还是要从创投的角度去思考，说你他妈到底怎么赚钱，对不对？你不要说什么理想抱负，什么改变台湾运动文化，我到头来还是要怎么赚钱。所以，我是很不喜欢聊这种市侩的问题啊，这种
我们每天都在面对这个。
对啊，所以你们有募资打算吗？
其实我们本来是没有，因为我们过去3年就是自己的两个创办人自己去做。但我们接下来因为刚刚讲的这盘故事其实是蛮大的。对，所以我们应该会希望去准备进行募资这样。
嗯哼酷耶。所以基本上现在要开始可能过完年之后，
对，
我们节目出来的时候应该过完年啦，就是已经要开始去找投资人
pitch， 对，
去 pitch， 对。所以基本上就会蛮吃商业模式啦，我觉得就是刚聊下来，其实最后还是会回到这个问题，那你到底卖什么，
对，
然后怎么样让这个东西持续成长，
对，
对啊。所以刚才问说，你的核心业务是票务系统吗？然后这个票务系统去搭周边商品去，还是说你就是很 focus 在周边商品，然后让各个粉丝的那个，
我们大概可以分享，就是因为商品它算是一个比较好理解的，它就是会有硬体嘛，这些毛利这样。那在卖这个商品的过程中，其实我们会累积很多的就是愿意消费的会员，
没错没错。
对，那他们来以后，我们其实想要让他们去参与活动。在活动现场其实是在卖体验，对，我觉得体验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它其实是成本固定，但是你一场比赛，一场策展是10000人来还是30000人来，你的成本其实不会加太多，对。那当我们做策展的时候，我觉得很好的是可以去利用到，我可以一个邀一个，对。那策展本身它就会有售票、周边、赞助商甚至摊商的收入进来，
没错。
对，那如果这个实体活动做好的情况下，下一步我们其实想要做的是比较虚拟的，对，就是如果有一个人他一年花1000块，然后订阅我们某一个线上的频道，然后他可以获得很多的关于运动的内容，对。那慢慢的我们去累积这个内容以后，希望把它变成一个线上的会员制平台，他可以看内容。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在周边商品这一块还有很大的商机没有体现的，是在虚拟商品化 数位商品化这一块，我觉得它是目前还没有任何一个
好的
成型的。
那個、
对，当然过去有那种 NFT，
我就知道你想聊回 NFT。
对 对, 對，但我现在，但我现在不会讲说这个是
对，不能用这三个字母啦。
对对对，但我觉得那一块是未来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只是它怎么发生我不知道。但我希望我们这边准备好，当可能三年后这件事情成型发生的时候，我们是最有底气，
没错，
可以帮球队、联盟、运动员做数位商品的单位，
蛮酷的，蛮酷。哇，这个今天非常开心，Eric 可以聊一下这个整个他对于这个 DVA 还有所谓的这个 Stan Cave 的一个规划这样子，然后
谢谢，
感受出来这个运动员出身，有这个运动热情，然后希望改变台湾的，也不是说改变，应该是
推进啊，
推
进，
对
对
对，因为这是非常需要大家的一个支持。不过我自己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是，还蛮明显感受到台湾的运动文化是有越来越好啦。然后我觉得从场馆的这个设计，包括节目设计哈，有趣性，我印象最深刻就乐天的这个球场，对不对？是
像百货公司一样，
很好玩，对啊。然后很多秀啊，然后啦啦队，
对
对。然后现在有 NBA 球员来什么，其实大家参与的状况是越来越好。
没错，
那这个参与的状况越好，就代表什么？代表商机在后面。
没错，而且像台湾接下来有大巨蛋，大巨蛋一成型，其实棒球我相信它整个文化又会更强起来。
啊、那没错，
过去其实台湾没有职篮。这三四年其实建起来了，所以有两个大的职业在往前推的时候，会带动其他人的参与。我觉得，一定是越来越好。
没错，没错。所以各位如果对于这个 Eric 在做事情有兴趣哦，就 AKA 投资人啊，如果有兴趣的话，
对对对，
欢迎跟 Eric 联系，然后可以透过我们哦，我们可以联系到 Eric 这边。Yeah. 老样子，我们抽96%。对不对
？OK， 好好好，
四趴都你的，四趴都你的。
哦，缴税，缴5%，
投资了不用缴税了，
哦、好
投资了不扣税的，
okay,
对对对，
okay, okay.
所以4%一毛我们都不拿都你的。
Okay, OK， 好，赞，
很好吧？啊，真是谢谢 Eric， 谢谢。那大家如果想欢迎到 Apple Podcast 订阅分享5颗星，然后如果想对 Eric 讲什么啦，或者 Stan Cave 啊，这个有什么样的疑问，都可以留言，我们都可以代为转达。不哈啦，他们这个听到节目的时候，应该是 open for 可能有机会的 fundraising 然后的投资，欢迎大家可以多多联系他。年轻人说，哎、欸，你30岁了吗？
35，
哇，还是年轻，还是年轻，对啊，
要再拼20年，
再拼20年，还好不是说再拼什么第二胎、第三胎。
还没，
对，创业就好了，不要生小孩。好，再次谢谢 Eric， 谢谢，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